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的良苑讲台。在主日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敬拜，同时我们也一起领受神的话语。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一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12章54节到13章的第9节，路加福音第12章的54节到13章的第9节，我们用一颗恭敬的心，我们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也一起的来聆听。路加福音12章54节，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为善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我告诉你，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13章第1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好，我们经文呢先读到这里，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这个主日的时候，也谢谢你召聚你的儿女，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我们可以一起透过你的话语一起的来学习。主啊，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处在的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我们也看见现在全世界新冠疫情日趋的严重，各地的感染确诊，主啊，让我们非常的忧心。主，我们恳求你格外在全地赐下你的医治怜悯，我们相信你是蛮有恩典的主。当我们在这里同心祷告的时候，主，我们恳求你，特别是在这些疫情严重的地区国家，格外赐下你的恩典，赐下你的怜悯，赐下你的安慰，赐下你的医治。我们谢谢主，让我们在平顺的时候，主，让我们能够常常想到这些有需要的地区，以至于我们可以同心的为他们来守望祷告。我们也恭敬地把今天这一段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一样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彼此的一起的学习提醒。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人说呢，这个时代呢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但这也是一个最有机会的时代。那么今天呢，我们看的这一段经文呢，这是有它的背景的。事实上，在这一整段的经文呢，如果你要看它的上文下理，事实上你应该回到路加福音12章的第 三十五节。三十五节开始呢，其实这一整段是耶稣提到他将要来的一些的教训，所以三十五章呢特别提到了仆人跟主人的一个比喻，要警醒，要预备，免得主人来的时候呢没有预备好。那么同样在四十九节开始呢，耶稣就讲到当他来的时候，他要把火丢在地上，这个火代表审判，意思是说当主再来的时候所要面对的，所要带来的是一个审判。很多人以为主来是叫地上太平，耶稣说不是的，我是叫你们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那么这些呢，相争是讲到主再来以先所面对一个困境。但是呢，在第五十四节开始，耶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就开始进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要教导门徒还有教导这些人呢分辨这个时候。那么特别在这一段的经文，我要请弟兄姐妹特别留意耶稣在这里责备法利赛人的这段话。他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什么叫分辨这时候呢？在这个汉语新译本的翻译里面呢，就把它翻译作怎么不懂得分辨这时机呢？那今天呢，我想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和弟兄姐妹就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就在这时候。在圣经里面讲到时候呢，可以是指一段时间，或者说一个时代，或者说一个时刻，是一个时机。那么在圣经当中用时候的时候呢，也有不同的用法，不同的意思。那么在今天这一段经文，耶稣谈到说你们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其实更准确的翻译呢是时机。时机这个字呢，在希腊文 kairos 这个字呢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字呢是特别用在指单一的事件，也就是说以事件为中心的一个时候。而在圣经当中讲到这个时机的时候呢，特别是指着神眷顾和审判的时候。所以当耶稣在这里责备法利赛人说你们知道分辨天气，却不知道如何分辨这时候，或者说这个时机，那么说明一件事情呢，这是一个机会。意思是说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机，错过了这个机会，那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损失就大了。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呢，其实主要是谈到在今天一个末后的世代，人要怎么样来预备，甚至也预言在这一段的经文，耶稣也预言呢，将来耶路撒冷要受到审判。而面对这样一个时机，一个关键，耶稣希望门徒和神的百姓应该有所认识，有所回应。那今天呢，我想从这段经文呢分三方面呢和弟兄姐妹来思想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时候，或者说这个时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机呢？首先呢，这是一个需要分辨的时候，要懂得分辨的时候。末后的世代呢，我们知道是一个主再来的时代。在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第一次来呢，是他把救恩带给我们，而第二次来呢，是带来一个审判的信息。所以在第四十九节，刚才啊，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前半段，耶稣就讲到他来是要把火丢在地上。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耶稣讲到是带一个审判的时候，神的国度要来。那当然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主会再来，但是我们有没有为主再来做好自己的一个预备，或者准确的说，我们有没有一个正确的自觉，一个分辨，或者说一个正确的审查呢？当然啊，也许很多弟兄姐妹会说主来的日子是没有人知道的，但是并不表示我们不需要预备啊。是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但是在圣经里面 多次提到我主再来的以先呢，要我们好好的预备。而耶稣呢，在这里就用了比喻来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分辨这个时候。那么耶稣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了；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耶稣在这里用当时的一个气象的一个现象呢，来说明一件事情，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一个比方。当你看见天后这些气象的时候呢，你会知道怎么样分辨的。那么接下来耶稣也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要见官了，你们同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意思就是说，你可能卷入一场官司了，在见官以先，你要做一件事情了，你要什么呀？你要先和他了结和解。这个了结原来的意思可以翻译做释放，释放。那么过去呢，我相信这一年多这个疫情的影响，我们说全球几乎整个地球都封闭了，国与国之间，疆界疆界之间，甚至呢在内地我们省与省之间，我们都封闭了，很多的国家封城，很多的国家这个封关那么在很多的地方呢，我们看见防疫的工作呢就越发重要。那么近期有一个词汇呢是非常流行的，叫超前部署。意思就是说，在很多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呢，就先预备好了。所以你看呢，但凡这些疫情没有再持续严重扩散的地区呢，他们都做得好的原因就是他们已经预先会想到这个疫情可能散播的地方，所以他们做出一些所谓的超前部署，做好各样的预备。那弟兄姐妹，对基督徒来说呢，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都会有一种超前部署的观念，我们都应该建立一个超前部署的观念。特别是当主再来以先，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主有一天一定要来，我们虽然不知道主什么时候会来，但是我们知道主一定会来。那既然主一定会来，那在主没有来以先，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为自己的信仰做一个所谓的超前部署？在各样的预备里面，我们知道神的国来，但是我们趁着还有时间，我们把握，我们抓紧机会，我们预备自己，我们预备神的国度来临。那这是一个需要分辨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主一定要再来，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的罪恶还在神的面前没有认罪了结的，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回转来归向神那么耶稣在这里讲到天气，讲到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官司的时候呢，耶稣在这里特别提醒，他说我们要预备，我们要分辨，要分辨这个时机。那弟兄姐妹，今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机呢？今天也许疫情带来了很多人说带来一些危机，但是也有人在这些危机的当中看见一些转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无论我们今天所遭遇的是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懂得做一个分辨，是一个需要分辨的时候。第二呢，今天这个时代，这段经文耶稣在这里谈到的是一个需要回转的时刻。耶稣不单单在这里讲到这个时刻，那如果你看第十三章的第一到第五节，那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和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的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那么这段经文呢，特别又出现这个时，正当那时，这个时同样也是在希腊文翻译作时机这个字。那个时候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人血掺杂在祭物当中的事告诉耶稣。那么耶稣的回答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西罗亚楼倒塌压死了18个人，公安的事件。那么这段经文谈到两件悲剧，加利利人呢在献祭的时候被杀，那么西罗亚楼倒塌事件。 那么一个，我们说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政治宗教迫害事件，另外呢，可能是一个所谓的公安事件。一般犹太人想到呢，苦难呢，往往都是因为罪所带来的一个结果。记得吗？在福音书里面曾经有人问耶稣啊，说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那么究竟是他犯了罪了呢，还是他祖祖辈辈犯了罪了呢？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的祖祖辈辈犯了罪，乃是要在这个人的身上显出上帝荣耀的作为来。那苦难的确啊，往往是因为罪所带来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苦难不全然是因为罪所带来的。那么在旧约当中呢，约伯记曾经有这样的一节的经文呢，反映出犹太人对罪恶的一个看法。这是以利法对约伯的对话。那么当约伯受苦的时候呢，以利法来看约伯，他对约伯说什么呢？他说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所以中国人可能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如果我们遭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好像就认定，哎呀，是不是报应，或者是不是啊什么原因导致我们遭受这样一个苦难。但耶稣不是这样看苦难，反而在这里呢，你留意经文呢，耶稣两次都有一个重要的提醒。那么第三节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第五节同样再出现一次，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说分辨这时候是一个需要分辨的时候，同样今天这个时候也是一个需要回转的时候。耶稣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需要回转。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悔改在这里呢，用的是一个现在的命令词语。悔改是什么呢？悔改不是后悔啊，很多人做很多事情做错了啊，觉得说哎呀我好后悔，我不应该这样做。悔改的意思是悔而改，悔改是回转归向神。耶稣要我们悔改，为什么？特别在福音书里面谈到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那么怎么样悔改呢？悔改我刚刚说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后悔，悔改是我们相信耶稣之后，弟兄姐妹，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你留意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悔改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信福音。信福音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悔改信福音这个工作呢，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所带来的一个果效。那弟兄姐妹，你可以看一节的经文，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的31节，我们来看这节的经文很重要。这是使徒的一个讲论，特别谈到啊这个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一个救赎。那特别在使徒行传第五章29节开始，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的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这是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接下来31节，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样一个见证。但是31节这里特别强调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带来的一个果效是什么呢？在这里特别你要留意31节，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君王救主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带来那个果效就是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当然也赐给所有的人。 那么这里原来悔改的心，赦罪的恩，你要留意哈，和合本的圣经翻译的不是那么的准确，原来意思是的心的恩在原文是没有的，意思就是说这节经文可以这样念，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和赦罪赐给我们，赐给以色列人还有凡顺从之人。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带来一个果效，就是把悔改和赦罪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还有什么信福音？单单的悔改是不够的，施洗约翰传的是一个悔改的洗礼，水的洗礼只是能够叫人暂时解决罪的问题，但是需要什么？需要信福音呢、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弟兄姐妹，我们人仍然死在罪恶过犯的当中。那今天耶稣在这里所谈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当耶稣讲到这个加利利人的这个宗教迫害也好，或者希罗亚楼倒塌的人死亡也好，不是按照一般人的观点看苦难是因为罪的缘故，乃是这些现象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机会，我们需要回转，这是一个需要回转的时刻，这是一个需要悔改的时刻，不单是一个需要分辨的时刻，不单是一个需要回转的时刻。第三方面，弟兄姐妹，我们看第六到第九节。第六到第九节，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是一个需要警醒的时刻，一个需要警醒的时刻。第六节，耶稣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那耶稣用这样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包含什么呢？弟兄姐妹，至少包含两方面，第一个就是包含了恩典，同样也包含了警告。这是一个栽了三年的一个无花果树，耶稣说来找果子找不着，对管园说，这三年来这个无花果树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那砍了，那无花果树怎么办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啊，再给他一次机会，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那你要留意很特别，在这段经文没有告诉我们结果，意思是说这个主人管园的掘了土加上粪，是不是这棵树结果子呢？不知道。但是耶稣在这里用这一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再一次的机会，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那无花果呢，一般都是先长果再长叶子，那这一棵无花果树应该是要有果子的，但是三年之久啊，找不到果子。那当然这个比喻我们很容易明白，但是耶稣在这里所讲这个比喻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讲到需要一个警醒的时刻。这个比喻包含了恩典，包含了警告。福音是什么？弟兄姐妹，福音我在说，福音永远都是再有一次机会。警告是什么？警告就是提醒我们，这是最后一次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原来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是就是这样一个奇妙，一方面是我们只要肯悔改，我们只要肯回转，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归向神，我们都会有机会，福音再一次的机会。当主还没有来以前，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在主面前警醒。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听福音听多久，也许在这个时候收音机旁的你，可能你已经是慕道了很多年，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还没有下定决心真的要相信耶稣基督。那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原来我们的主他仍然是蛮有恩典的主，他蛮有恩慈的主。虽然这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命该如此，就是应该被斩掉的，但是他仍然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管园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 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也许我不晓得，圣经没有说，也许过了一年以后还是没有果子，那么就把这棵树给铲掉了呢。但是若是结果子呢，就带来一个祝福，带来一个机会。那弟兄姐妹，一个警醒的时刻包含了恩典和警告。福音永远是给我们再有一次的机会，但这个警告也提醒我们，这是最后一次的机会，我们要把握。使徒保罗讲到他自己侍奉的时候呢，他特别强调那个时机，上帝的拯救的时机。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最后我们来看这两节的经文作为我们的结束。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前面保罗讲到他自己使徒的身份，劝人与神和好，让好像保罗自己做基督的使者劝人与神和好。但是第六章开始的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这个时候原来就是和时机同一个字。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知道主有一天会再来，但是主现在还没有再来，但是让我们不轻忽，让我们带着一颗警醒的心，这是一个需要警醒的时刻。所以今天我想从这段经文给我们三方面的学习，一个需要分辨的时候，一个需要回转的时候，同样也是一个需要警醒的时候。的确，虽然全球的疫情现在仍然非常的严峻，但是我相信危机往往也会带来一些的转机。愿主帮助我们能够把握这个时候，把握这个时机，能够继续的来传扬福音，继续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以至于当主再来的一天，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来见主的面，我们把果子呈现在主的面前。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愿主的话语继续坚固我们。
你当街里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街里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这